摩西五经讲到人类的历史的开头，讲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所以在历史历代呢，看到这些艺术家，他们对于圣经的了解，留给我们许多宝贝的资产。我这边特别介绍给大家呢，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在梵蒂冈那边有一个西斯丁的教堂，它的屋顶上面有许多的泥的画，这是米开朗基罗所画的，里面最宝贝的呢，就是讲到上帝当初怎么样子创造亚当。亚当呢，懒洋洋的在那边，那上帝呢，指头跟他好像就是要相接触，那是讲到人跟神中间一个灵界里面的接触，也是在所有被造物里面呢，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让人类。虽然是由地上的尘土来受造，可是却有一个完全超过所有宇宙万有的一个尊贵的地位，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在另外一个图画里面呢，各位看到上帝造夏娃，亚当睡着了，在他沉睡的当中，上帝却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成为亚当的配偶。圣经里面讲到说，当亚当醒过来，上帝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亚当就做了一首诗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在那里呢，我们是看到人类中间爱情的力量是很伟大的，让亚当他开口讲到的第一句话，他对一个同伴，对另外一个人类，就是他的妻子夏娃讲的第一句话呢，就是一个赞美的话语。不过我们在另外一个图上面看到米开朗基罗画人类堕落的历史，夏娃因为听信了蛇的引诱，吃了上帝所吩咐不可以吃的禁果，结果呢，把罪恶把死亡就带入到了人中，亚当跟夏娃也被上帝赶逐离开了伊甸园。从此以后呢，人就一直盼望着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上帝起初所造的这个伊甸园里面。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上帝的拯救，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上帝在责备蛇的时候，却讲到一个恩典的预言，一个拯救的信息，就是女人要跟这个蛇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这个蛇的头，而这个蛇呢，要打破女人后裔的脚后跟。这个头当然是讲到是在人身体上面最重要的部分，脚跟呢比较起来不是那样的重要。所以在这个预言里面就已经讲到，在将来有一个幕后的大征战，女人的后裔要得到完全的胜利，而这个蛇呢要被完全的打败。这个蛇所代表的就是撒旦的势力，就是魔鬼的假装，就是要破坏上帝的计划，但是呢终究不能够得胜。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到耶稣基督来讲的。所以圣经里面呢，从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开始讲到上帝最原始的这个福音，原始的拯救的计划要透过女人的后裔一代一代传下来，最终就要完全的得胜。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挪亚带领全家进入到方舟里边，挪亚造了方舟，然后把他的儿子媳妇通通带到方舟里边，也把所有的动物，每一种动物一对一对的就带入到方舟中间，保存了这些动物的性命。所以当洪水来的时候淹没了整个的世界，可是呢在方舟里边却保存了整个这些动物的生命，成为后来我们这些人类的真正的祖先。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呢，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上帝创造人类，但是创世纪第九章呢是讲到挪亚一家成为新的人类。很多的图画艺术家要表现这个洪水的可怕，好比说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个法国的画家 Gustave Dohen 他所画洪水涨上来了，人类无处可逃，终究就被这些洪水就给完全的淹没了。 不过在这里呢，就是请大家注意，圣经在描述的时候，跟这些艺术家所看重的呢，似乎有一个重点的不同。这些艺术家所看重的呢，是这个洪水的可怕，人类在这些审判的当中是如何的灭亡。但是圣经里面呢，只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到洪水涨上来了，但是他整个的重心却是讲到在方舟里边跟着挪亚一起在方舟里边的这些动物怎么样得到上帝的保护跟眷顾。上帝亲自把这个方舟给封起来，上帝亲自眷顾在方舟里边跟挪亚在一起的这些人跟动物，上帝保存他们的性命。我们在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也会注意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人进入到十灾，特别是第十灾讲到有灭命的天使就来除灭埃及中间每一家的长子还有他们家投生的牲畜。所以在一些电影啦、文学啦、作品里面对这一段描述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可是圣经里面记载呢，只是简单的几句话讲到灭命的天使来到整个的埃及，他就在门口在那边看，每一家的门上面如果有羔羊的血抹在上面，这家里面的人就可以得到拯救，如果没有在这个门里面呢，他们就会被灭命的天使所杀害。圣经里面花最多的篇幅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得救，怎么样在这个血的遮盖之下可以得到拯救，反倒呢对于灭命的天使的作为只是简单几句话就描述过去。这也让我们看到呢，上帝整个的心意是关心到人如何得救，而不是要用这个讲到洪水怎么样的毁灭，那个不是他的重点。神的心意呢是希望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在创世纪第十一章讲到巴别塔，什么是巴别塔？圣经里面只是讲到说这个巴别塔呢是当时这些人他们想要自己来建造一座城，要建造一个高塔，这个塔顶通天。不过中文圣经里面翻译成为塔顶通天呢，可能带给我们一个误解，可能更好的解释呢就是这个塔的顶端那边有一些画着天上的天体天象，那是当时这些人他们所敬拜天上的日月星辰啊等等，这个也许是这个原来的意思啊，最好的解释。但是这里面重点呢是讲到当时这些人他们想要敬拜天上的日月星辰，他们不去敬拜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们想要宣扬自己的名，反倒呢没有遵从神的旨意要他们分散在全地遍满全地，他们想要说我们要聚集在一起。这个呢是我们看到为什么上帝来到这个地上呢，就是把他们的语言都变乱了，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他们就开始分散在全地。创世纪十章里面讲到挪亚的后代就分散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那边特别记载呢有70个民族他们的名称，这个70个呢是代表所有的这些世界上面的民族。那当然有些人问那我们中国人在哪里，对不起，圣经里面呢没有讲到中国人，他只是用挪亚一家里面特别记载70个民族他们的名字呢代表世界上面所有这些的民族跟国家，他们分散在全地，但是通通都是从同一个根源来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7章26节那边有讲到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来，又预先限定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疆界跟年日，这个万族呢也是包括所有的中国人在里面，我们通通都是从上帝他的最原始的这个根源里面所造的。我们上面呢可以追溯到挪亚，挪亚在上面呢可以追溯到亚当。在过去有不少的这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呢，他们就注意到说圣经也是一本很重要的文学的作品，它的文学的结构呢是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在第一到第十一章有一些人把它分成两个文学平行的结构，好比说讲到上帝的创造跟洪水的毁灭。在创造里边呢有上帝对 亚当说话，亚当的儿子呢，在这个世界上面繁衍。在创世纪第四章跟第五章里面分别讲到亚当一个后代是从该隐的后代产生，另外一个后代呢是从这个亚当赛特以挪士的后代产生。而这个里面特别让我们注意到呢，就是从亚当到挪亚时代的家谱。而从第六章第八节开始呢，是讲到洪水，这是另外一段故事，跟这个前面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是一个平行对称。里面讲到上帝他对挪亚一家说话，也讲到挪亚的后代这些儿子，也讲到人类种族的发展，也讲到他们的堕落，就是最后呢讲到巴别塔。上古的故事我这边有一个图表有一个学者 Walter Kaiser 他所画的，如果把人遵从神的旨意放在上面，人的堕落犯罪呢放在下面，你就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呢是讲到上帝的创造，这在上面，但是讲到始祖的堕落就是往下。在始祖堕落里面呢，上帝审判却有恩典的预言，讲到女人的后裔就又往上，再有他们继续犯罪了，所以上帝有洪水的审判，但是洪水的审判中间呢，上帝却又拯救了挪亚一家，又往上。在这里面呢，就是特别上帝拣选了闪的后代，闪含雅弗继续发展下来的话呢，好像应该是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巴别塔的事件，证明呢那个时候人类的罪恶还是很大，所以上帝在闪的后代里面特别拣选了亚伯拉罕的一家，这就带领我们进入到创世纪的第十二章以后。那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上帝的创造，心中里面更充满了很多的敬畏跟喜悦，因为上帝的创造呢显示出他对人类的祝福。上帝的创造是非常有秩序的，上帝用六天来创造天地，地在受造开始的时候是空虚混沌，混沌呢是因为没有秩序，空虚呢是因为没有内容。上帝用前面三天他来建立秩序，用后面三天来充满内容。上帝的秩序呢，就是把万有做了一个分别，他分开光与暗，就定出昼与夜，使时间就有了节奏。上帝分开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就有了雨雾霜雪四季循环，他分开旱地跟大海，更使地就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上帝创造人类的方式呢，也显示出上帝对人的祝福，显出人类的独特性。虽然人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这个是叫人要谦卑，因为我们很卑微，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天地万物中间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显出人的尊贵，叫人不可以自卑。只有人受造的时候，上帝是用他的气吹到人的鼻孔里面，使人就有了心理的活动。上帝是用亲吻这样的一个最亲爱的动作来完成人的创造，使人不仅具有动物性，更具有理性。人不只是有理智、情感跟意志，更有灵性。人被称为万物之灵，因为只有人有灵，或者我们称作叫做灵觉。有了这个灵觉呢，人就可以跟神直接的来沟通，更可以来敬拜神，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完成神的旨意。上帝创造人的时间也说明他对人的真爱。你看人呢，是在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万有中间啊，人是最后被造，上帝是把万有都造好之后才造人。就好像说我们为人父母的，把一切婴儿所需要的用品通通都预备好了，婴儿床也预备好了，衣服也预备好了，名字也预备好了，奶粉也预备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欢欢喜喜的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没有父母亲是要这个小婴儿啊，先去做工，然后呢，来迎接他的出生。上帝在造人的大功上面呢，人没有任何一点的贡献，只有享受上帝丰富的预备。上帝更看人呢，是他最完美的杰作，是他一切创造的冠冕。上帝在创造的前面几天，都只是简单讲说好，所以在把人创造完了之后呢，上帝才说最好。上帝在创造完了之后呢，设立安息日，也显示出上帝对人的祝福。上帝在创造的最初几天里面，他都不得休息，因为第二天还要继续的创造。只有在完成人类的创造之后呢，上帝才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他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并且带领人类直接就进入到他所设定的安息的里面。人呢受造，上帝说应该是要六日劳碌做工，然后再安息。可是人受造完成之后，真正享受的第一个完整的一天，不是工作日，反而是一个安息日，就是进入到上帝所预备的这个安息的里面。上帝为什么安息呢？不是他累了，而是他做工已经完成了，他看到他所造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就享受，他也把人就带到他所预备的这个美丽的新世界里面，享受上帝所预备的安息。我们人类六天劳碌做工，却有一天要休息，不做工却能够享受上帝预备的，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因为要凭信心来接受上帝信实的供应。今天凡是有基督教影响的地方，就有每周休息一天的规定，不仅身体得着休息，而且灵里面可以得着更新，这是上帝给人类的很大的祝福。我们也可以从两性的受造来看到上帝创造祝福。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是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人，也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女人。这里呢，特别讲到两性的平权，因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有上帝的形象，没有哪一个性别比另外一个性别更优越，也没有哪一个性别应当受到歧视。歧视任何的性别，就是破坏了神的形象。我们有了这一层的认识呢，人类才得以共同承受神的祝福。我们从上帝所创造的婚姻制度里面，也可以看到上帝给人类的祝福。婚姻与家庭是上帝起初所设立的，为要人类来完成神的命令，享受神的祝福。因为在整个创造故事里面，上帝只有一次讲到说不好，就是看到亚当他独居不好，他一个人单独不好，所以上帝为他为这个男人呢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上帝用亚当的肋骨来造了夏娃，他领夏娃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就做起诗歌来了，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亚当就称呼他为女人。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很少有这些的形容词，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最高级的一个形容词。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以赞美的话来开始，他们也因此享受婚姻中间的祝福。因为人类的第一个婚姻就是上帝做媒人，做主婚人，做证婚人，上帝借着婚姻来赐福人类，建立最亲密的人际关系，满足最深的感情的需要，完成神的托付的伙伴。今天人类的社会呢，也需要对这一点有更深的认识。祝福您从上帝的创造当中能够来看见他的祝福，也享受美丽的人生。